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上帝祝福你们。诗篇一百二十九篇，
诗篇一百，能听得到吗？
啊，可以 ，OK。
诗篇一百二十九篇是一篇上行之诗。那么，什么是上行之诗呢？在申命记的十六章十六节，在旧约申命记的十六章十六节，摩西是这样说的：“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见他。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无论你是住在北边的撒玛利亚，住在北边的耶利，在北边的黎巴嫩，或者是黑梅山那一块，或者是你住在南边的犹大、希伯伦或者别士巴，每年有三次，每年有三次，所有的男的都要从他家里然后出发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见神。那为什么叫上行之诗呢？上次我们李长老也讲过，第一个原因是以为耶路撒冷在一个山上，所以他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往上行的，这是第一个原因，这是地理上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就是他们去耶路撒冷是去朝见神的，这属灵上的一个原因，就属灵上就是他们去朝见神，然后对他们灵命、对他们整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提升。所以当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这个朝圣者，你走在这个朝圣的道路上的时候，你心里想到有一天你会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里你能见到那个以色列的神，你祖先的神，这是心灵上的一个提升，这是生命上的一个提升。上一周我和陈牧师还有方牧师，我们一起去田纳西，然后去参加 PC 的总会。那么在第三天的下午的时候，因为一直开会，然后第三天的下午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非常累了。然后吃过晚饭，晚上是一个敬拜。然后当时我心里就实在也不想去那个敬拜，以为很累。但是当我们坐在那里开始敬拜的时候，那个敬拜是非常美，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去看一下，那个敬拜是非常的 beautiful。 然后那个诗歌，还有他中间的敬拜的那个 confession， 还有他的正道，当敬拜完了之后，我们感觉到那个疲劳就没有了，就感觉到生命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个是上行之诗。那么当你想象当诗人他走在这个上行的路上，走在这个朝圣的路上的时候，他边走他就边回顾，他边走他边回顾以色列的历史，边回顾以色列的苦难和神对以色列的拯救，他看到神的恩典，所以心里就产生了一个感恩的心。那么在这个感恩的心当中，也会看到神在过去对他们的祝福带领，所以他在这个感恩的心当中就产生一个信心，在信心当中产生一个盼望。所以这首诗的三个主旋律，就是第一个是感叹，感叹过去以色列的苦难。那么第二个主旋律是感恩，感恩神的耶和华的拯救。那么第三个主旋律就是信心当中的盼望，就风雨当中的信心。所以我们看第一段，感叹以色列的苦难，第一到三节。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腐里的在我背上腐里而耕，耕的犁沟甚长。然后到第四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黑武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也不够一把，毁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在这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祝福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居首位掌万权，我们知道你圣灵的大能与我们同在，主，愿你祝福你的话语，愿你的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解开，主，让我们能够心里能够明白，让我们心里能够接纳，主，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粮食，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父，也求你祝福孩子，让孩子能够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第一点，诗人想象你是这个诗人，你走在这个上行之路的时候，你走在这个朝圣的路上的时候，你从黎巴嫩，然后穿过这个要走在旷野当中，要走在沙漠当中，你要去耶路撒冷，你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你回想以色列的历史，回想以色列从幼年的时候，他在埃及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回想以色列的历史，回想以色列的苦难，你就会发现，以色列其实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有很多的苦难在他的身上。所以第一节他诗人在这里说，他说从我幼年以来，从以色列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然后第二节又重复第一节，是个强调，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然后第三节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犁沟的比喻，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因为想象力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想象力来想象一下。那么这个犁沟的比喻，想象就是说农民在田里耕地，他的犁耕过去之后，那个犁沟，想象耕过去的那个犁沟，所以这个犁沟如果是耕在你的背上，你可以想象那个痛苦，用你的想象力想象那个痛苦。所以诗人在这里用了这么个比喻来表示，这个痛苦是真真实实的，这个苦难是真真实实发生的，那个不是幻觉。以色列虽然作为神的选民，作为神的百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命当中就是一帆风顺的，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苦难，苦难是真实的。所以以色列说，从我幼年以来，他们屡次苦害我。以色列的幼年是什么时候？那以色列的幼年是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埃及人就派督工辖制他们，然后加重担苦害他们。而且法老命令就是说，接生婆把以色列当中出生的新生的那个男孩杀掉，因为他们的人口太多，所以法老害怕他们会起来反抗他。所以以色列因做苦工，他们就叹息哀求。这以色列幼年的时候，他们被法老逼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逼迫是从外面来的。那么诗人在这里说，从我幼年以来，那么这个幼年以来就不单包括他年幼的时候，也不可能也包括就是从他年幼的时候，从他在埃及的时候一直到诗人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可能包括以色列的少年、青年，甚至他的壮年时期。如果幼年是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那么他的少年可能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在旷野当中的40年。那么以色列在旷野当中的时候，想象如果你是这个诗人，你走在这个朝圣的路上，你回想以色列的历史，你回想以色列这个民族在旷野当中的40年，他们走在旷野当中，他们拖家带口，光男丁就200多万人，然后拖家带口，老弱病残，然后白天走在这个旷野当中，在沙漠当中，然后在烈日的暴晒下面，晚上我们知道那个沙漠当中那个温度降得很低，非常极低，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光景，他们的困境，他们的苦难。这次我们去那个总会开会的时候，我们住在山上，住在那个圣约大学里面。我们住在圣约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读那个通知有点错误，以为他会为我们准备被子，结果他到那里没有为我们准备被子，所以第一天晚上我们就没有被子盖，就住在山上田纳西那个山上，第一天晚上很冷，所以后来我们就睡不着觉，晚上被冻醒。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色列他们走在那个沙漠当中，往上那个温度是降到很低很低的。他们在沙漠当中，他们没有水喝，他们没有饭吃，然后还有亚玛利人跟着他们，他们老弱病残的掉在后面的时候就被亚玛利人杀掉，然后亚玛利人在利非丁来攻击他们，还有亚摩利的王西红恶来攻击他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慢慢的学会了打仗，学会了行军打仗，慢慢从一个民族，然后慢慢有一个国家的雏形在那开始。这是以色列的幼年时期。那么诗人又想到以色列的青年时期，那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然后一直到士师时期，然后一直到他们第一个王扫罗的时候，那在这个时期当中，以色列就从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家，慢慢转变这个国家，还没有到一个国家。那么士师时期的结束就是说，他们有了第一个王扫罗王。在士师时期，以色列人也受了很多的苦。我们在士师记的第二章看到，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吩咐，然后把迦南人赶出去，所以神就把迦南人留在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荆棘，所以迦南人的神就成为他们的网罗。所以在士师时期，我们看到以色列被周围所很多的国家欺负，被他们所逼迫，有米索波达米王、摩亚王、迦南王，有米甸、亚门和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看以色列在这300多年当中，他们一代一代的，然后所遭受的苦难，诗人所回想起他们的这个民族的苦难，然后到扫罗的时候，他们与非利士人征战。最后他们的王扫罗和他的所有的儿子都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但扫罗是自杀的，死在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所以当诗人走在这个上行之路的时候，他回想以色列的苦难，他回想到大卫和所罗门时期，到大卫时期的时候，他们有了自己的国家，然后这个国家也开始太平。但是这个时候的苦难很少是从外面来的，但这个时候的苦难是从里面来的。大卫因着他的骄傲就数点百姓，然后在一日之间，他们的以色列民就死了7万人。然后大卫因着他的贪婪和拔示巴犯淫乱，然后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因着这个原因亚沙龙背叛他，然后整个国家现在这个兵祸当中，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然后到所罗门的时候是以色列最繁荣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在所罗门后期的时候，因为他贪恋女色，他娶了很多外邦人的女子为妻，有摩亚的女子，有亚门的女子，以东的女子，西顿的女子，赫人的女子，他就跟着他们跟着他们拜偶像，远离神。所以就神就兴起敌人，兴起以东人哈达，然后兴起伊利亚达的儿子利勋，然后兴起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以诗人走在这个上行之路上的时候，回想从以色列从年幼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一直到士师时期，然后一直到扫罗门王的时期，到大卫王的时期，他看到以色列就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痛苦。我记得在很久之前，当时还是那个克林顿做总统的时候，他们报道就是有一次克林顿的女儿，然后去耶路撒冷，她去那个哭墙的前面，然后回来就她就写了一篇文章，就讲了她的感受。当她到哭墙面前的时候，她就感受到那个以色列民族的苦难，以色列民族的痛苦。所以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历史，就发现，就是说在他以色列年少的时候，他的逼迫主要是从外面来的，包括法老的逼迫，包括亚玛利人、亚摩利人、摩押、亚门和非利士人。但他慢慢进入青年时期、壮年时期的时候，逼迫就慢慢的转变成了以前是从外面来的，现在慢慢的就转变成了从里面来的了。特别是在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因为大卫数点百姓，因为他与拔示巴犯淫乱，所以导致这个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今天我们的教会 其实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写照。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行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我们是行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为奴之地，从死亡之地，从埃及拯救出来，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应许之地，我们是走在旷野当中，我们是在已然未然当中，我们没有完全进入那个安息，我们没有完全进入那个进入那个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是在旷野当中，我们是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征战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完全进入安息的教会，我们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享清福了，我们就可以放下所有的担子了，不是，我们是在这世上，我们是一个征战的教会。今天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逼迫，也面临着类似的征战。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所面临的逼迫和苦难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外面来的，就像以色列一样，另一个方面是从里面来的。那从外面来的这个主要从外面来的这个逼迫或者是试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物质上的，物质上的缺乏。第一个是物质上的缺乏，以色列在幼年的时候，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物质上是个缺乏的，他们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衣服。那么我们回顾我们福音教会的历史，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边看到照片，刚刚开始是一个查经班，就几个人在那里，是一个非常 humble 的一个 beginning。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堂，我们没有自己全职的牧师。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物质上很缺乏的时候，却是弟兄姐妹抱得最紧的时候，却是我们最谦卑的时候，却是我们感受神的恩典最丰富的时候。所以以色列在旷野的四十年的时候，神对以色列说，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的脚没有肿，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所以看似是缺乏的，但其实上却是富足的。第二个就是物质上的这个试探，是物质上的富足。当以色列进入富足的时候，当他在士师记的时候，当他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房子，开始有了自己的亚德，然后开始种植自己的葡萄园的时候，开始安居乐业的时候，他就忘记神了，忘记耶和华，所以他的苦难就来到。今天物质上的富足不会让我们知足，因为人在物质上这个贪婪是没有止境的，它只会让我们更加的贪婪。另外一个场物质上的富足也会让我们潜移默化的让我们更加依靠这个钱财，所以让我们忘记了就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忘记耶和华。那么第二个从外面来的这个攻击，从外面来的这个试探，是异教之风的同化。那么在士师记的第二章记载，就是说当他们没有把这个迦南人赶出去的时候，神的使者告诉他们，迦南人的神要成为你们的网络。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旷野当中，我们其实是在已然未然当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完全被神所洁净，我们这个世界还是处在一个已然未然的世界当中。在这个当中的话，这个世界上有的是个世界的神，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是会受这个世界的神的同化，我们会受异教之风的同化。我给你讲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打个比方说，你的儿子或者是你的女儿，有一天他 college 毕业了，有一天他到你的面前，他告诉你说，爸爸，他说苹果现在公司的 CEO 库克不干了，他们叫我去做他们的 CEO。 你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你那个时候心情是个什么样的反应？你很高兴啊，你会为你的儿子骄傲，会为你的女儿骄傲。但是我说你再想一下，如果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那天站在你的面前对你说，爸爸，我觉得神呼召我要我去做宣教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你心里会怎么样想？
你心里回答说，你有没有弄清楚这个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呼召，你要再考虑一下。所以你我们从这个我们的反应，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世界的神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世界观的影响，那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在那个无声无息当中，我们是受他们的影响，是受这个世界观的影响。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上所说的这个是一个最 noble 的 task， 最尊贵的 task， 最尊贵的工职业，那当你的儿子对你说的时候，我要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你是很高兴的，因为那个是最美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我们这个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世界观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苦难，就是从里面来的这个攻击，从里面来的这个试探。我们看到大卫和八十八，啊，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的例子。那撒旦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教会开始富足的时候，我们教会开始走入正轨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的试探就是从里面来的，他会借着我们弟兄姐妹来工作。我刚来威斯密斯的时候，我有一个学长，他刚刚毕业，然后他应聘做一个教会的牧师，当时他还是 candidate。 然后那天晚上他就带我去查经，因为我刚刚来，工作还没开始，学习还没开始，所以还有时间去查经班，所以他就带我去查经。然后在那个查经班里面，刚好有一个 missionary， 就这个教会支持的 missionary 是从国外回来，然后回来报告的，然后参加那个查经班。当时我们查考那个圣经，就是大卫和八十八这段事情。然后那个 missionary 他是个犹太人，他就说根据塔木德的记载或者塔古木的这个注释，然后我们发现就是说，当时以色列有一个背景，就是说以色列人士兵出去征战的时候，他要给他妻子写一封休书，万一他不回来，他妻子可以嫁给别人。所以他说从这个上面这个背景来说，就是大卫没有犯奸淫。当时我那个师兄就很生气，他马上就跳起来，他很义正言辞地说，他说他对其他的弟兄姐妹说，他说他是从撒旦来的，你不要听他的。我当时吓了一跳，真的吓了一跳。但是后来那个有些弟兄姐妹也说，我也给我沟通，他说的是不是太过激烈？对，我觉得他的方式可能是有问题，但是他说的那个事情是事实，是事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会被撒旦利用，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撒旦使用，很多的时候你们的牧师、你们的长老可能都会成为撒旦的工具。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成为撒旦的工具。我们知道彼得，耶稣的大弟子多么厉害，彼得对耶稣说，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但是到下一节，当耶稣对他讲到，就是这个圣子要神的儿子要受死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千万不可。耶稣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彼得都可以被撒旦利用，成为撒旦的工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警醒，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我们不要听撒旦的话，撒旦在我们耳边说话，我们不要听他的话，不要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所以这第一点就是说，感恩，就感叹于以色列的苦难。那么诗人在这里走在这个上行之路的时候，他一个方面想到以色列的苦难，在过去的时候的苦难，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他也看到耶和华的拯救。所以在第四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他想到耶和华是如何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患难，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困苦的时候向耶和华呼求，神就差遣摩西来拯救他们。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们没有食物，他们向耶和华呼求，神就赐下玛拿。他们没有水，他们向耶和华呼求，神就让磐石流出活水来。那么在士师记当中，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差遣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段经文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他拯救以色列人。其实这里的逻辑和上次李长老的讲到是一样的，如果神是公义的话，那么诗人凭什么在这说他要拯救以色列人？因为当诗人在回想到以色列的苦难的时候，他在回想到耶和华的拯救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想到以色列人的失败。 在旷野当中的失败，一定会想到他在他们的背逆，他肯定会想到当以色列在旷野当中没有食物的时候，没有水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向耶和华抱怨的。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那时候我们还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现在你把我们领出来在这旷野，难道是要叫我们饿死在这旷野吗？这是向神的抱怨。那么诗人肯定还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吃了一段时间玛拿之后，他们是如何向耶和华抱怨的。他们说我们要吃肉，那谁给我们肉呢？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不花钱我们就有鱼吃，我们也有黄瓜，还有西瓜、韭菜、葱、蒜都有。那么在这里你看只有这个玛拿，现在吃的我们心血都枯竭了。圣经的原话是这样的。那诗人也记得，就是摩西派出那个12个探子回来报告的，说那地的民强壮，那个城邑坚固宽大，我们在他们面前好像蚂蚱一样。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如何向神抱怨的？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你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那个应许之地，让我们死在他们的刀下呢？让我们的妻子孩子成为他被掳掠的，我们回埃及不好吗？我们现在就立一个首领，然后带我们回埃及去吧。所以当世人想到这些以色列的失败的时候，想到在士师记的时候他们过上安稳的生活的时候是如何忘记耶和华，他想到以色列失败的时候，想到以色列悖逆的时候，他知道以色列的不配。如果神是公义的，那么神为什么要拯救他们？神是公义的，神审判他们还来不及的，对不对？那么神为什么拯救他们？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这里好像是似乎是有一个矛盾在这里。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诗人之所以敢这么说，他敢这么说，虽然以色列是不配的，虽然以色列是悖逆的，虽然以色列有很多的失败，但是因着耶和华的公义他拯救我们。诗人之所以敢这么说，因为他知道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在出埃及记的19章，耶和华对他们说，就是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属神的百姓，是耶和华的百姓。但是这个公义问题怎么解决呢？因为神是公义的，这是神的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属性，所以公义的问题必须解决。那诗人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他可能并不清楚神如何解决这个公义的问题，但是诗人有一个信心，他是相信神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从新约的时候再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这个公义的问题，其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解决了。那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为着神的百姓，为着神的子民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神看我们的时候是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所以加尔文说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就好像是耶稣基督是一个衣服，我们披戴它上面。所以神看我们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的。所以我们在神的眼里是义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因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所以我们的罪都被涂抹，我们的过犯被涂抹。所以那些过犯被涂抹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涂抹就是抹去了，就是删除了。今天你在 computer 里面按那个删除键，删除了，彻彻底底删除了，你再也找不到了，没有 record。 今天 computer 删除之后，你在那个 transcribe 里面还能找到，是吧？但是这个删除了之后是找不到的。所以因着神的公义，因着神的公义，在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成全了神的公义。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神看我们是义的。所以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他必然拯救我们，也拯救我们的教会。啊，用一句黑帮的话说，就耶和华罩着我们。耶和华罩着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仔细思想我们的光景，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不比以色列好多少，其实我们和以色列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我们和他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人，对吗？我们一家都是人。那以色列在旷野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就打退堂鼓，他准备撒丫子跑人。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时期，在福音教会的这个时期，我们看到我们的青年幼师的事工，我们的幼师的事工，因为我们前面的英文牧师走了，我们的幼师 director 王家也走了，然后我们的幼师事工似乎一下子就空在那里，悬在那里了。所以我们担心我们的小孩子，担心我们的孩子他的教育，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都能够理解。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也会这样的想。所以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观望，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准备离开，我能够理解。而且现在陈牧师也要走了，我们在这个transition的过程当中，所以看起来教会似乎在一个风雨飘摇当中，看起来教会在风雨飘摇当中。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事实，这个幼稚的事工是个事实，我这个transition也是个事实。但这个时候撒旦就会在我们的耳边说话了，撒旦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不行了，这个教会没希望了，所以你要走。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不是，这个话不是事实，这是撒旦的谎言。今天诗篇129篇是一个上行之诗，今天我们教会也走在这个上行之路上面，我们教会同样走在这个上行之路上面。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到只看到表面上的困难，我们要透过这些困难，透过这些风雨，我们要看到在背后那神的美意，我们要看到在背后神是如何掌权的。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要看到耶和华坐着为王。今天在这里带领这个教会的不是陈牧师，也不是将来的张牧师，是耶和华，是耶稣基督。阿们。当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出去，他看到有个人站在那里，他说你是来帮助我的还是敌对我的？但这个人对他说，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所以今天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陈牧师，也不是张牧师，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些事情，我们要看到神在那里掌权，神在这个教会当中是居首位掌完全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神在这个事情上是要祝福我们。神可能要借着这个，我说可能，因为我不是神，我不敢说那么准确，神可能要借着这个来重整我们的英文事工。所以我们一看到就是说，我们的长老会也对，也现在也很看重这个英文事工，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的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如果我们连孩子我们都不能够好好的把我们的基督的信仰传给他们，如果我们的宣教，我们对内的宣教，我们对我们孩子的宣教，在家庭里面的宣教都没有做好的话，我们何谈对外的宣教？我们有 local 的宣教，我们有国际的宣教，但我如果我们家里面的宣教都没有做好的话，其他宣教就没办法谈了。但是我这样说的话，并不是说我们要等到把家里的宣教做好才去做那个 local 的宣教，才去做国际的宣教，不是这样，这些都是并行的，而是相互促进的。给大家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这次可能7月份陈牧师要带着一批我们的幼稚然后去国内短宣，这是一个国际的宣教，但是在这个国际宣教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家内的宣教，因为我们的幼稚在这个对别人宣教的同时，他自己也被宣教，他自己的信仰也会经过历练，他能够重新去思考他的信仰。所以这是互相促进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重整我们的英文事工。我们现在有英文牧师的那个聘牧委员会，我们也完成我们的招募的 description， 我们很快就会把它发到各个神学院的网站上面。所以对这个英文事工，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个期待。我的期待是，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让他们从小能够把圣经的章节，能够把这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大小信仰大小要理未达记下来，这个是最基本的。我的期待是我们还要把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观系统的传授给他们。今天为什么美国的教会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 当他们去 college 制的时候，80%都失去了信仰。为什么？这就是以为当他们去大学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不是一个零零碎碎的无神论的攻击，而是一个整个系统的无神论进化论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攻击，一个挑战。所以他们要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们必须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世界观，一个系统来应对。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在主日学，在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以及到幼稚的我们的主日学，幼稚的事工里面，我们要传授的是他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系统的世界观能够解释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今天无神论进化论的世界观能够解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们是 false 的 interpretation， 他们是错误的解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神造的，所以这世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够用我们的信仰来解释的，而且我们可以解释的比他们更好。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做这个工作，这是我希望我们的 Youth Ministry 能够因为的事故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他要拯救我们，所以他拯救我们。今天耶和华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优秀，而是因为一个事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而是因为一个事实，因为我们是他的百姓，所以他照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走在这个上行之路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上行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想想以色列人走在那个上行之路的时候，他们去耶路撒冷朝见神的时候，那个他们要在旷野里面，要在沙漠里面走上好几个月，在这当中有很多的苦难。这个上行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失败，也有很多的挫折。我们长老会可能也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因为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大方向，我们要看到这个大方向是在往上走的，我们要看到这个大方向是神在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所以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四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让大家仔细去思考这几段经文，其实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奥秘，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奥秘。看起来是四面受敌，从表面上看是四面受敌，然后看起来是被打倒了，看起来是死了，但是我告诉你们，不是那么回事。这吴庄老经常说的啊，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打倒了也不致死亡，看起来是死了，其实上却是生命。如果你明白这些，如果今天你明白这些，你就明白我们信仰的奥秘，你就抓住我们信仰的奥秘。所以当诗人走在这个上行之路上的时候，他想到以色列的苦难，他想到耶和华的拯救，他想到以色列的不配，他想到以色列的失败，但是他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每一次每一次都拯救他们。所以他知道，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他知道他们是神的百姓，神在过去怎样的看顾保守带领他们，神在将来也会怎样的看顾保守带领他们，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当我们回顾我们教会走过的路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过去是怎么样的，没有任何条件，无条件的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然后赐福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个信心，我们会产生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宣告说，愿黑雾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悔喝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赐福归于你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看我们是好像他儿子一样，所以神在过去怎么样的无条件的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神也在将来也在今天会怎么样的无条件的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信息的宣告。那些要攻击教会的，那些想拆毁教会的，他们最后都蒙羞退后，他们谋划要摧毁神的教会，但是他们却要蒙羞退后。 第六节第七节是两个比喻，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所以我这两个比喻对我来说很贴切，我不知道你们可能对你们来说可能不是那么贴切。那这两个比喻第六节就是说，那些攻击教会的人，他们就好像房顶上的草，因为农村那个房子，以前的房子是用瓦片做的，他们是那个土烧过的，烧过的很坚硬，所以那个房顶上的草，他们的根就扎得不深，太阳一出来一晒，他们就死了。所以他们就像房顶上的草，没长成就枯萎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那些攻击教会的人，或者是撒旦，撒旦借着很多人来攻击教会，各种各样的计谋来攻击教会，他们的谋划还没有实施，还没有得以实施就夭折了，就没有长成嘛，就夭折了。第七节说，收割的不够一把，悔河的也不满怀。我们想想一个农民，然后他在春天的时候，他开始耕地、撒种、浇水、施肥，然后辛辛苦苦，然后他期望在秋收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丰收，但是他最后的话，收割的不够一把。所以撒旦的计谋也是这样，撒旦今天心机算尽，他要来拆毁神的教会，他要机关算尽。中国有话，机关算尽，反误了亲亲性命，对，对，机关算尽，但最后却没有什么收获，最后却没有什么果效，那个收获是可以微不可以忽略不计的，他最后却没有什么果效。我们看到就是神在那里掌权，神会败坏那恶者的计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信心透过一个风暴，信心在这个风暴当中，然后在这个风雨当中，透过风雨，我们看到神的手在掌权，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看到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看到神在过去是怎样的保守带领我们的教会，神也必在将来这样的保守赐福我们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行在上行之路上，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我们要把握住。所以最后我想用一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讲道。这段经文就是在生命记的8:2-9，生命记的8:2-9。昨天神对以色列说的话，也同样是今天神对我们说的话。神对以色列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里引导你这40年。他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要苦练你，要试炼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恳守他的诫命不可。我们今天可以换作，你是不是愿意依靠耶和华，你是不是愿意依靠他，仰望他，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是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人活着是靠什么？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今天是依靠神，仰望神。我在我的手机里面的 Google Map 里面，我有的时候来教会，我要在手机的 Google Map 里面输入教会的地址，当我输入 Orlando Chinese 的时候，它马上就跳出来 Orlando Chinese Evangelical， 然后就是我们教会的地址。我看到之后我很感恩啊，真的很感恩啊。所以这说明我们教会在这个 Orlando 是有影响力的，真的。所以我为神在透过我们教会的工作感恩，我也为弟兄姐妹感恩。 You did a good job， You did a good job。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困难，我们有些困难，我们在幼师施工，还有我们的在传道士过程当中，这困难是真实的，我们不用去回避。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个困难，看到神的那个意思，看到神的旨意，看到神的主权。我们相信神让这些困难发生在我们的教会，不是要拆毁我们的教会，他是要建造我们，要祝福我们。所以在这第四节，在这40年，你们看到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你们的脚没有肿。在我们福音教会的15年，我们也看到我们没有倒下，我们的衣服没有穿破，我们的脚也没有肿。所以你们心里要仔细的思想，要仔细的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因为耶和华看我们好像是他的儿子，所以他管教我们好像管教儿子一样。所以你们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寻求他，一起仰望他， 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意识到在过去的年日当中，耶和华保守我们，祝福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那是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不是我们比别人优秀，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值得自夸的。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教会因为着骄傲就抢夺神的荣耀，把这个功劳归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就看到后来神就慢慢的离开这个教会，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而且每一个教会你去看几乎都逃不脱这个趋势，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小心，我们一定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意识到不是我们的功劳，那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仰望神。如果我们保持谦卑的话，因为神阻挡那个骄傲的人，神赐福给谦卑的人，如果我们谦卑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就要领你进入门地，进入那应许之地，我们的教必然领耶和华必然引领我们福音教会进入门地，在那里面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在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所以这是个美好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继续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神，我们来依靠神，谦卑在神的面前，我相信神一定会领入你，带领福音教会进入那个美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主啊，你是为这个福音教会创始成终的神，主啊，你在我们里面开了这善工，你必要带领，你必要成全这善工，主啊，我们看到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奇妙的神，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谦谦卑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来寻求你，来依靠你，主啊，真的是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要骄傲，主啊，使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因为你赐恩给谦卑的人，你阻挡骄傲的人，主啊，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回想过去的恩典，让我们知道那是你的恩典，那是你的祝福，主啊，让我们不要抢夺你的荣耀，让我们不要将功劳归给自己，天父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不配，但是你愿意祝福我们，你愿意祝福谦卑的人，所以让我们能够，让我真的是愿意我们这福音教会能够一直谦卑在神的面前，一直来寻求他，来依靠他，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教会的元帅，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主啊，愿你继续祝福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